侠风长流，
收音机旁的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侠风长流，我是芳华。在上回的节目中，芳华和您分享刘霞因为病痛无法上学，只好在家函授自学。由于成绩表现优异，函授老师还将他的作品发表在报刊上。之后刘霞以杏林子为名，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，散文、小说、广播剧、电视剧等等都有他的作品出现，为刘霞赚进了不少的稿费。随着类风湿关节炎的病情加重，刘霞的右膝和左脚关节变形，造成行动缓慢困难。1964年底，刘霞接受当时骨科权威大夫的建议，开始做关节矫正手术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连医生自己都相当满意。刘霞在床上躺了一个半月，又做了三个月的复健，终于可以挺直身体，用双脚踏实地踏在地上了。
哇，站起来了，太好了，
感谢上帝，真是太好了，
太好了，
太好了，太棒了。
刘霞在众人的期待之下，在医院里站立了起来。刘爸喜极而泣，全家人都十分的高兴，大叫大闹。受病痛折磨禁锢了十年之久的刘霞，终于可以走出樊笼，自由行动。恢复行动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父母上街购置新衣服，好好把自己打扮一番。当时正是农历新年，他们决定买一件大衣。
这件白色的不错，有一对黑色的盘扣，样式新颖，很出色。
我觉得红色的比较好，穿上去多喜气啊。
爸，那是给贵夫人穿的，你要穿它挤公车啊。你看，白色是最高贵的颜色，人家奥黛丽·赫本穿起来多美啊。
先生，只有漂亮的小姐穿白色才好看呢。
那好吧，就白色这件了。
1965年，大病初愈，意气风发的刘霞和家人出游拍照，一家人掩不住欣喜。不只是和家人出门游玩，刘霞也跟她的好友四处疯闹，看电影、逛街等等。在刘霞的自传当中，她提到，只要她的体力许可，逮到机会总不忘游山玩水。尽管坐着轮椅，关节动都不能动，她依然走南闯北，或海边，或纵谷，或山上。青春本身就带有一种夺人的美丽，大病初愈的刘霞身心清爽愉悦，自然是神采飞扬，容光焕发。而从小刘霞就很有异性缘，上小学的时候总有几个小男生自愿当她的跟班。王先生是刘霞在朋友石莹的婚礼上认识的异性朋友，石莹夫妇有意撮合刘霞和王先生交往。 王先生是一位海军军官，人很老实，看起来憨憨的。朋友和刘霞背地里都管他叫傻大个儿。王先生对刘霞可说是一见钟情，甚至为了刘霞想改行经商，为的是可以多赚一些钱，将来可以养刘霞。
我会等你的，那我先回去了。
小王，刘霞，你为什么要介绍其他女生给她认识？你明明知道她的心意啊。
我连我老爸养我都不要，这个傻大个居然还说要养我。而且我对感情的态度一向是快刀斩乱麻，她拖拖拉拉的样子我一点都不喜欢。
刘霞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被你说成这样，真的是被你打败了。
其实刘霞对王先生的印象不差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来电。感情的事本来就很难说，刘霞也不想勉强自己，于是就快刀斩乱麻地拒绝王先生的追求。可是王先生足足等了刘霞10年，等得刘霞有一种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愧疚感。一直等到听见王先生结婚的消息，刘霞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由于刘霞生病多年，她很难体会残疾人的切身之痛，所以刘霞一向很注意有关残疾朋友的医疗、教育、娱乐等相关问题的报道。刘霞也曾经思索残疾朋友的处境与未来，所以她把她的想法、看法洋洋洒洒地写成一篇《我国伤残儿童复健之我见》这篇文章，寄给当时的一位高官夫人。高官夫人立刻约见刘霞，当场邀约刘霞担任他们辅导小组的一员。刘霞主要的工作是跟着辅导员家庭访问。
阿阳，为什么要捣蛋？大哥哥大姐姐对你们不好吗？
你们不要对我太好，太好，我会受不了的。
这些孩子生下来就四肢畸形，父母不要他们，也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，辱骂殴打，对他们就像对狗一样的呵斥着。因此只要有人对他们好一点，关心他，也许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人跟人相处的基本态度，可是他都觉得很意外，所以他会不安，认为他承受不起。
上帝啊，每一个生命不都是你所创造的吗？为什么有幸与不幸的差别呢？
是啊，有些孩子还认为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应当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待遇，他连什么叫做公平不公平都不懂啊。
我还有朋友说，不想看到别人，也不想看到自己，他谁都不想看到，只想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他会写诗，会画画，又有妻有子，不愁吃也不愁穿，不瞎也不瘸，人生几乎都被他占全了。比起阿阳他们，我们都实在太幸福了。有一年，我跟爸爸和弟弟去参观，我被拒绝进去，理由是这个样子进去不好看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拒绝的哪里是我，他们拒绝的是残障者。
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苦，将来有办法，我们也来办一所真正为残胞服务的机构。那个时候你当头，我追随阁下。
看到这些残疾孩子自卑与无奈的双眼，想到自己曾经遭遇的处境，刘霞心有所感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残疾人的重建、医疗及教育的文章在报纸上。没有想到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，竟然聘用刘霞做伤残服务中心的顾问。由于刘霞认真优异的表现，当时的市长和司长还特别给予嘉奖表扬。从1965年到1967年前后三年，刘霞接触的残疾儿童有一两百位，而这几年的工作经验与深刻的体会，对于刘霞日后从事伤残福利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。刘霞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侠风长流》杏林子的故事。